四章第一节看起哈。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到了异象，然后他的异象里面包括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信，这七个教会的信讲完了以后就有天上的门开了，这当然是一个异象了。天上门怎么开我们也不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说，好像跟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一样，有个天梯通到天上。然后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也有讲到说，好像天开了，但这里讲的更具体，是天上的门开了。我们只能想象，这是上帝让使徒约翰很清楚的经历一个我们肉身很难明白的事情，我们脑袋很难明白的事，就天的门打开。然后呢，他第一次听到，他说他初次听到吹号的声音哈。其实吹号的声音在启示录里很多次，当我们讲到吹号的声音的时候，恐怕就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事要发生。我不知道今天在军队里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今天在学校里是怎么样。我们小的时候上下课的时候，我在北师附小，那是50年前的事情了，我已经60岁了，就是敲钟。你在敲钟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上课，这是下课。我们在军队的时候呢是广播，但是在圣经里面，包括在旧约禧年开始的时候，或者重大事件的时候，或者以色列军队要开拔的时候，就用吹号。号声都宣告一件重要的事，然后听到的人要去做。那这里有一个吹号的声音，而且说他第一次听到好像吹号的声音。在第一章的第十节，其实他就有听到了，那里有说他后面有如吹号说。那这里呢，他说他初次，我不知道这两次的应该有，这一次就是第二次了，不应该是第一次了。他这里又说他初次，那个意思呢，可能是第一次吹号的声音，像在第一章那里讲到的，在这里就更明显了，好像初次听到一样。我们对主的恩典也好像是旧的，又好像是新的；我们对主的信靠也好像旧的，好像新的。旧的就是这位主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我们今天所来敬拜的，跟我们10年前所来敬拜的，甚至跟历世历代，跟我们还没有出生那位神永不改变的神是一样的。这是所以我们传的福音是古旧的福音，我们唱的诗歌是古老的诗歌，我们敬拜的上帝是古老的，这位上帝古老而且永远不改变，但是又是新的，又是初次的，每天都是新的。那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虽然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但是我们人在他的恩典权柄，我们信心成长中，我们每天体会新的，好像是新的一样，好像是第一次一样，好像那个新鲜和美好是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样。约翰福音常常表达这件事，门徒就信他了，从第一章开始就讲门徒就信他，到最后一章也讲到门徒就信他了，好像以前没有信过一样。那意思信的是同样一位神，但是每一次在被圣灵的感动，神的恩典之下的时候，就有一个更丰富的一个经验，那个经验好像哎呦，以前都不是一样。所以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永远在信靠一位不变的主，我们信仰没有改变，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又在增长。哎呀，今天才知道主的丰富是这么丰富啊！我以前都不知道，哎，我以前也知道，不知道我就不会信他了，但是今天尝的就更丰富了。在第一章他听到号声，听到上帝很严肃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但是他这里又听到一次，这里的听到跟前面应该是一样的，但是这次他说是初次听到。 就是他好像又经历一个非常新的事情，但想想又是以前曾经经历过的。那我们也讲过，号声在以色列的里面是意义重大，跟我们今天一样。以色列军队要行出发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有号声，禧年要来到的时候有号声，重要事件宣告的时候有号声，这里也有号声。在摩，这让我们其实也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摩西上山，那也是很辉煌伟大的事情。以色列整个的军队200万人，以色列整个的百姓到西乃山底下，然后他听到有声音说：“你上到这里来。”摩西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哈。摩西在西乃山底下，神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摩西就上去了。你上来，你进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上来进来，这不是董事长叫你上来进来，这不是训导主任叫你上来进来，董事长叫你上来进来，总经理叫你上来进来，哼，训导主任叫你上来进来，都可能是好的，都可能是坏的。我儿子刚刚到华尔街去工作，那么我们都很紧张啊，你这种时候你去会不会被炒鱿鱼啊？他说：“哦，我星期五上班的时候，同事被老板叫进去，出来就是收拾行李了，所以进来可能是坏事，当然进来也可能是好事啊。总统特别接见你，我们到神面前是好事是坏事呢？凡是有信心到主面前都是好事，即便主本来要刑罚的，有信心就都是祝福。”没有信心就都是坏事，即便主原来要赏赐的，我们没有信心也会受到斥责的。这里是好事，因为这是主恩典权柄临到，也是有信心的往上去。你上来，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信心，我们愿意上去。我们上去，主要把以后的事告诉我们。这话也让我们想到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在解尼布甲尼撒的梦的时候也是一样，神的儿女会知道过去，会知道现在，会知道将来。我们知道不是我们 IQ 高，也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秘密，甚至不是说有什么秘密管道，因为神很乐意把他的心愿跟所有的人讲，不是神不讲，是我们不肯听啊。那么神很乐意跟，甚至在那个但以理书里是跟尼布甲尼撒讲，只是尼布甲尼撒也听不懂，也想曲解他，也想隐瞒他。一般解经家说尼布甲尼撒其实是记得那个梦，只是他故意不讲，要考一下他的那些术士。但以理知道，但以理知道为什么要跟尼布甲尼撒讲，但以理也知道为什么要让他知道这件事，但以理也知道为什么要让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包括你我都知道这个事，所以写了但以理书。这个就跟后面的天堂的哭泣有关系，我们先不讲下去，我们只讲到说神叫约翰上到天上，神叫我们读经，叫我们祷告，其实叫我们天天都在讲一件事，神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各位，我再一次说，这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这并不是说哦，神要告诉我们怎么什么内线交易啊，怎么买基金啊，怎么买股票啊，然后能够赚能够发，或者有什么健康食品啊，什么秘密的这些东西，我们基督徒总世人总喜欢想到这些一些很机密的事情。神的旨意是很乐意跟所有人知道，他爱我们，他是神，他要我们信靠他，其实所有的事都是这样，日后必成的事也包括这样。神从创世，从永恒到永恒，只有一件事，他要让他的名被 万民所知道，他要显出他的荣耀，他要显出他的慈爱，他要显出他的伟大。神的旨意就是让他被人认识，被人信靠，被人尊扬尊崇，被人颂赞，被人享受。其实历世历代我们传的福音律法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人的罪恶和小性，我们常常不知道，所以神要一再的借着各样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也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的话。 我要指示你。神指示我们，我们也想到神指示我们，我们已经说了，不是一个什么，只是告诉我们一些特别的奥秘而已。各位，有人告诉你哪一个股票会涨，而且我们假定啊，我们先不管合法不合法哈，假定是真的，有人告诉你，那么你知道了会怎么样？你就去买呀。有人告诉你健康食品吃了一定好，你就去什么吃啊。我们知道一件事不一定去做的，比如说你讲最简单，你知道该倒垃圾啊，不想去倒，你知道你应该敬拜该读经祷告，你不想，这太普遍了。也有很多时候包括在学术界里面，很多你知道你根本跟日常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能也要行，那是应付考试的。神叫我们知道的都要去行，记得耶稣说的话吗？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像一人盖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像盖房子盖在沙土上。各位，我们华人有人喜欢听到，有人不喜欢听到，但是听喜不喜欢听都是一个危险。如果你不喜欢听是一个危险，你如果你喜欢听而不去行，那也是一个危险，甚至那危险更大。指示你是要干什么，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好，各位，我希望听我讲道的人都尽量轻松一点。你有心事，你在想别的东西啊，其实就是你就听不进去了，你就是想别的东西。如果你太紧张，我这个人要怎么样，你也听不进去，尽量心情放轻松的能够听。这你就很心情放轻松，甚至很心情放轻松看上帝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件很惊人的事，借着一个非常简单的一句话，甚至如果我不是夸大的说，这恐怕是人类最惊人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先讲最惊人的事嘛，你今天要去面试了，总统要见你，老板要见你，你的穿着整齐嘛。今天你要去见你的准岳父了，哦，答不答应就在这一次，你很紧张嘛。我们知道很重要的是会很紧张，这就是我告诉各位要放轻松一点的缘故。要不然你要见准岳父，你的正常表现都没有了，你只能装出来了。神叫他上到天上，好像说要让他看一本算命书一样，将来的事情。我刚刚已经说了，不是，要知道神的心意。但他上去发现比那还要严重哎！他上去，他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这当然是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神无所不在，他的宝座也无所不在，所以宝座也是拟人化的一个写法，因为神在每个地方都有，他充满了万有，他不在万有，他不是万有，万有是他被他造的，但是他充满在万有当中，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这是神奇妙的神性。宝座只是让我们知道他的尊荣和权威，事实上他并不需要坐任何地方的。在圣经里多处讲到，哪里是我的座位，哪里是我的脚凳，哪里是我的住处。其实每个地方都是，他喜欢谦卑的人的心，这是以赛亚书六十几章里面的话，他喜欢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他也是无所不在。宝座是形容他的权柄和荣耀，但他看到，各位，我说这是一件最恐怖的事是什么意思？最紧张的是，使徒约翰要看到上帝，看到上帝人会死的，看到上帝人会化成灰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每一个人当他看到上帝在四世纪里面，在创世纪里，在出埃及记里面，在民数记里都有这样的情形。以色列人不要说不敢看了，连听都不敢听。那么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在神面前的基路伯， 他们的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是遮脸的，干什么？怕，那也是一个形容。他非常的怕，他们既要瞻仰神又害怕神，这也是每个基督徒该有的。我们要瞻仰神，因为神是我们一切的幸福，我们也惧怕神，因为我们是邪恶的，他是圣洁的。现在他上去，他上去才发现他看到神，他看到一个，圣经没有讲神，圣经讲一个宝座，再笨的也想到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了。然后甚至下面这一句话就是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跟神最亲近的摩西说我要见你的面，在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活。现在使徒约翰他看到了，哎，我们的兴奋变成很大的失望，因为他并没有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坐在那边，像米开朗基罗的画一样，他也没有看到别的东西，他看到的是一块石头。哎，虽然那个石头好像很贵重，为什么圣经用几块石头来形容上帝呢？各位，你再想想看，圣经里用什么东西来形容我们的上帝？的确有白胡子老头这种形容的方式哈，就是神给我们印象常常是我们在天上的驸马啊，一个男人。那么白胡子老头呢很难说，其实白胡子小孩也有啊，这个我们不去讲。他在一章十四节内形容耶稣就是啊，他是圣子，但是他却是有白头发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表现，神不是任何一个受造物，神禁止人用任何形象来表达他，但神也用形象来呈现他自己。禁止用形象，不要我们把神偶像化，他又用像来表达，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神的永能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神也用牧人，甚至也用母亲，用各样的方式来描述呈现他自己。有的时候是战士，有的时候是君王，有的时候是老师，有的时候是父亲。我也说过以赛亚书有讲像母亲一样，虽然这个不多，这是用人。有的时候用动物，狮子，那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羊，其实还有其他的。有的时候也用植物，耶和华好像一棵树一样，当然我不想到艺人像一棵树一样，耶和华也像树一样阴僻。有的时候也用非生物，用一个东西，譬如说雷声闪电这些来形容它，这些都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它的。有的时候也用石头，这都在表达什么？在表达一件事，的确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是一个玩沙的小孩，你看到沙你就应该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在其中呈现出来。在这里为了不要让人把上帝拟人化，所以你没有看到一只狮子，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因为这是圣经里描述上帝最仔细的地方。他坐在宝座上，甚至连动作都有，哎，他是坐着不是站着的。但是他又是一块石头，为什么用石头来表达？就是连受造物，连石头也可以呈现上帝无限的荣耀，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因此我们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敬拜上帝，也都应该敬拜上帝，但你小心，也不要把任何受造物偶像化了。你们在西乃山那一天没有看到什么形象，不可造任何的形象像我。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呼吸，在生活，在狮子坑， 在失业，在金融风暴，在一帆风顺，在婚姻，在健康，在疾病里面，我们可以敬拜上帝，因为他都无所不在，无时无刻不在。那这个石头他用碧玉和红宝石来表达，我想就是表达他尊贵。然后在那个宝座周围又有红，红是什么？红我们中文不大能表达这个字，英文可以 rainbow。 bow 是弓，在创世纪里面，挪亚的洪水过了以后，挪亚献祭以后，神跟人跟万物立约的记号就是一个弓，红是战弓。弓放在天上有个意思，就是这个弓被挂起来了，那又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熄火。神的弓是用来灭命的，任何一个弓都是灭命的，圣经上也有讲，诗篇也有讲，他的箭射出去就会死人的啊，在希腊神话里面也有这些哈，我们不去谈那些神话，不过我们可以想到弓是死人的，神把弓挂起来做约的记号，告诉你，就像我们在创世纪里看到，我跟一切有血气的立约，我不会再用洪水灭这个世界了。但是另外一个是警告的意思，弓挂在那里，弓没有收起来，一方面是熄火，一方面告诉你随时他可以拿下来再射你。神是会还再度灭掉这个世界，那是用火了。那红围着耶和华，也表示耶和华对万物所要提出的一个指讯息，信靠他有平安，不信靠他有灾难。对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也不要把这些灾难和平安想成将来而已，将来是的，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就可以有永恒的平安。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在狮子坑，在病榻，在快要死的时候，在结婚的时候，在幸福，在快乐的时候，在艰难，在痛苦的时候，随时随在，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随时随在，我靠对上帝的信恩典和权柄的信靠，我能处丰富，也能处卑贱。我们能够看到弓，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平安的约，也知道上帝的警告，他是烈火，轻慢不得的，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希伯来书的话，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平安，整个圣经的话。那个坐着的像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我想红宝石绿宝石碧玉都是在讲上帝的荣耀和权柄。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哦，现在有24个座位，我们看到感谢主，我们的上帝是宇宙独一的主宰，3位一体的真神。但是神没有任何的需要，他是用我们人的话自给自足的。但是神爱这个世界，他造了世界，世界里面他最爱的是人，人里面他特别拣选的是以色列，治理以色列的是长老，所以这24个长老可能其中12个是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在创世纪就有，后来在出埃及记更明显，就是在任何神管理的制度还没设立的时候，以色列就有长老，所以长老象征着神所治理的百姓。以色列有12个支派，所以可能这24个座位其中12个是给以色列的长老，另外12个就是教会的12个使徒，因此这24位长老应该就代表了所有神的儿女，包括你我在内。我们是他所拣选的，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使女，我们是他的工具，我们是长老，也就是 我们有智慧，有尊贵，有荣耀。因为一个年长的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更是被尊崇的，也是治理的。他们是洁白的，所以穿着白衣，这当然是因信称义，因着耶稣的宝血，因着上帝给我们的白衣，因着上帝给我们的称赞，圣洁荣耀的，好像新娘子穿着白衣，在启示录也多次出现过。带着冠冕，冠冕也是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荣耀，一个就是权柄。有的冠冕只有荣耀没有权柄，有的冠冕有权柄但没有荣耀。神的冠冕又有权柄又有荣耀，他给人的冠冕也有这些，不是我们配得的，是神给我们的。这里再一次描述，好像在西乃山情形一样，在西乃山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形容上帝的威严，形容上帝跟人立约的慎重，形容上帝对人的爱是慈爱的，甚至借着大自然表达出来的，但是也是轻慢不得的。这里又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出现了，坐在宝座上的，我们姑且就说是圣父，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一位是旧约里的耶和华。事实上你就三来讲我们是要分的，就一来讲是不可以分的。那如果那个算圣父，现在我们看到圣灵了。宝座中又有一个在宝座前点着的七盏火灯，这个七盏火灯的背景是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在圣殿里的七个灯。七在圣经里面，包括在启示录里，都有一个含义，象征的意义就是完全。那么七个灯是完全的灯，七个灯是完全的明亮，七个灯是完全的真理，七个灯是完全的爱，七个灯是完全的能力。这就是神的七灵，七灵就是圣灵，因为圣灵是完全的，并不是说神有七个灵，而是神有完全的灵。完全的灵就一体来讲跟他是不分的，就三位来讲是听候圣父差遣的，他们或他讲三位是他们，讲一体是他，是同荣同尊的。圣灵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和圣父。哎，圣子在哪里？我们等一下就要看到。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四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中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在神面前等点的火灯是不会熄灭的，当然是象征性的，神不需要任何的灯来照他，他也不需要任何灯来照明。那显倒是显出我们的神乃是一个烈火，也显出他的温暖和他的能力。那受造物跟造物者有绝对的区别，我们不能什么变成一个神哈，起码就绝对的意义不行。但是受造物和造物主中间有因着神的能力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看到宝座和宝座周围的二十四个长老哈，就是神所拣选历世历代的儿女哈，他们是这么荣耀，他们是跟神立约的，那就是那些雷声闪电的样子。然后又因着圣灵，你也看到神的力量延续到每一个地方，包括他的宝座。那二十四个受造物，那是四个长老，都是受造物。现在呢，又看到圣灵或者是神如何在了解和管理这个世界。宝座前面有个玻璃海，这我们都很难形容。什么叫玻璃海？我也不懂了。各位，你看圣经，不要被吓住了。神的话是难懂，彼得后书有讲到说啊，保罗有些话很难懂，启示录尤其难懂。但你又要有个信心，神的话可以懂，因为这是慈爱的父对他儿女讲的话。 我们即使是对一个一岁一个月一天大的 baby， 我们都可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他不一定能领受，但他可以承受；他不一定能懂，但他可以承受，对不对？小孩什么都不懂， baby 什么都不懂，可是他能承受能力可能比我们更大，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懂，你喂他吃什么就吃什么，你给他睡什么地方他就睡什么地方。各位，现在我们家我们儿子回家睡觉还很困难的，越是婴孩越还能承受神的恩典，这也是很奇妙。当然我们越懂事应该越能够懂，因此当圣经里面有些话我们难懂的时候，存着敬畏的心，相信的心，我们多少可以理出一个头绪。玻璃海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你懂玻璃是什么吗？海，玻璃海不懂什么，你懂海是什么吗？玻璃海那我们就能想象嘛，起码玻璃海不是一块砖头嘛，起码玻璃海不是一片黑夜嘛。玻璃多多少少，即便是这样的彩色玻璃，即便是这样的玻璃，多多少少让我们有一个透明或半透明的观念。海也是一样，透明或半透明的观念。那它下面更说明了，如同水晶，也就是说在宝座和所有的受造物中间好像有一个透明或半透明的东西在那里。那表达的是什么？我想表达，这也有人说跟圣经里面那个圣殿前面铜海有关系，也都可能。我们不要想那些学问，那些大学者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研究也很好，但我们现在没那个资格。我们先去想我们自己嘛，在神前面有个透明或半透明的，那表达的是什么？可能表达的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两个或一个东西的两面。一个是神可以，如果只透明的，神可以清楚看到、了解、掌握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如果只半透明的，就人看上帝是不大清楚，但不能推诿的。我们对神的旨意，我们对神的慈爱和怜悯，因着我们的罪恶和有限，我们实在不知道，甚至我们会曲解他、否认他、故意不认识他。但是又因着神的权柄和神的慈爱，我们多少能够了解。有的时候有点像雾里看花，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也有这样的意思，其实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现在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日就要面对面了。那不仅是指将来我们对一切包括对上帝的明白，也表示一件事，当我们在上帝的爱里的时候，我们就是面对面。现在就是当我们有上帝的爱的时候就没有隔阂，当我们有上帝爱的时候，我们对人、对神、对事、对自己都没有隔阂。没有爱的时候就越来越模糊。上帝是爱，他看我们很清楚，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管理我们也完全正确，但我们看他们是模糊的。我觉得那是玻璃海的意思，但是这还是荣耀的，所以像水晶。好，我们又看到除了那24个长老，又有4个活物。这4个活物也是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4个活物特别在以西结书里有讲。你也记得在创世纪里，当人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说有基路伯。那么基路伯到底是什么？一般我们的印象，基路伯就是天使长，先知书也这样讲。其实在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四活物就是基路伯。当然你要说天使，四活物也是天使，是神的使者，可以这样讲。不过四活物好像在代表一件事，就是用，或者代表几件事，就是用4个东西来表达上帝的创造。当然上帝的创造也包括非活物，矿物也有。当然上帝的创造也包括植物，那好像比较不是活物，虽然我们也说它是活的，但通常它不会动。这里的活物是活的，人在神面前，万物在神面前都是活的，因为神给他生命，神收回他们就死亡，神消灭他们就没有，神说有他们就有，神说你静止了他就静止，神说动起来就动起来。我们的神使万物因为他而存在，使万物因为他而善良，使万物因为他而美好， 使万物因为他的旨意而荣耀上帝，即使是罪恶和魔鬼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好，这个四个活物活在上帝的面前，告诉我们其实今天即使在这里，我再一次说，甚至在地狱里面能存在能 生活，都因为他们都在上帝的面前。拉丁文叫 Coram Deo， 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诗歌也常常有，主我活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有这样真正的敬虔，我时时刻刻好像站立在你面前，好像被你眷顾，我赤裸敞开，你知道我的心思意念。哦，奥古斯丁好像在他的忏悔录的第六卷里面，我不太记得，6卷11章里面讲到说，我看你在我旁边，我听你在我旁边，我呼吸你在我旁边，我行走你在我旁边，我偏行几路你也没有离开我。我很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这样的。奥古斯丁我佩服他，不只是他有那么多学问，他跟上帝是亲近的。我们很多人念书越念就越跟神疏远了，甚至在教会的侍奉也是，越做基督徒越变成死板的基督徒，这只是一个习惯，潜意识或反射动作，我们没有对上帝那种慈爱和怜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和万物一样，是活在宝座的周围和他的面前，你的权柄和命令和慈爱是临到我的。这活物的特点呢，第一个特点就是都是眼睛啊，各位，那就叫怪物啊。希腊神话里有这种怪物，白眼巨人呢、啊。后来他100只眼睛，因为他失职，你知道就变成在哪里了？就在孔雀的身上，孔雀翅膀上不是很多眼睛吗？啊，那我们不再讲神话，我们在讲为什么活物要有眼睛呢？啊，蝙蝠或者有些东西动物也没有眼睛啊。在第8节又讲到说，他们遍体内外都是眼睛，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这是3次。有人说这也是三位一体，每一个对圣，一个对圣父，一个对圣子，一个对圣灵。有人说这只是强调，我想都合理哈。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也有人说第一个圣哉是昔在，第二个圣哉是今在，第三个圣哉是以后永在，这都可以说得通。他是全能者。好，眼睛跟这个颂赞是有关系的。人活着是干什么？人是靠着什么活的？人活的基础是什么？人活的目标是什么？人的来是什么？人的去是什么？万物的来和去又都是什么？基督教的答案，圣经答案是我们来自神，我们的基础是神，我们的目标也是神，我们去荣耀神。中间的过程是什么？也是神，我们靠着神的引导，我们走这个路，我们活啊，这是一些标准答案。那么讲的再跟这个有关一点的，我们不讲人从哪里来，虽然人去哪里跟人从哪里来有关，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是因为我们的恩典来自主，我们来去是有关的。不过我们现在只讲去，人活着是为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For what？ 在标准的答案里面啊，有一个西方有个信经《心灵小教理问答》里面，人活的目的是什么？永远的荣耀神和享受神。各位，不是只有荣耀神，还有享受神。我们常常唱诗赞美神、荣耀主，可我们一点都不享受，好累，很疲倦。我们也荣耀神，也享受神。我们有时候享受神，不荣耀神。当神赐给我们饮食吃得很高兴的时候，我们忘记神了。其实这两个应该在一起的，我们又荣耀又享受。那荣耀和享受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用什么来表达？你可以用很多表达，我们时间没不够，我们只讲这个，只讲一个，就讲这里的启示录，用你看到上帝来荣耀来享受神。我们刚刚不是讲过，我们花了好多力气讲人不能看到神的，那是因为人的罪恶，那是因为人的渺小。但是在神的恩典和权柄所造成人对上帝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那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看到神 包括进入神里面，因为看到跟进入跟得到甚至跟结合是在圣经里常用在一起，最明显的也是约翰的用法，就约翰福音第三章，摩西也有类似的情形。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因此见和进是等于一样的意思。当摩西求耶和华说，请你让我看见那个美地，意思其实就是请你让我进去。当你看见的时候你就进去，当你进去的时候你就得那地为业。所以在圣经里的确有把看见、进去、得到结合放在一起来了解。那因此看见神不是只是看见神，也包括你进入神里面，你享受神，你被神得到，你也得到神。但是我们想不到那么远，我们再讲简单一点吧。我们讲我们现实，现实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可望不可及。各位，你什么时候去餐馆吃饭，然后哇，那么好的菜也看别人点了，侍者来，服务员来给你看一下，看到没有就走了，收费100块，没有这种事嘛。你不能只看到菜单，不能只看到菜色，不能吃嘛，那是很没有意思的事啊。各位再讲一点，你喜欢看你女朋友的照片，还是你喜欢跟她牵着手呢？看叫渴望，但不可及。你希望的是渴望也可及，但是我说在圣经里面看上帝跟及是连在一起的。那这里在讲看，那个看是一个因着上帝的恩典和权柄，让我们越过了自己的罪恶，也就是被洁净，越过了自己的渺小，也就是被圣灵充满，让我们能享受神。因此摩西希望看到神，任何属神的人看到神会害怕，但是如果真的知道就会不能忘记那个看到神的美好。我们用一般来讲的话，吃不太合适，但是当你看到合欢山的时候，应该也就是在享受合欢山。当你在看到太鲁阁的时候，哎，你有没有去看过猫熊啊？啊，看到或熊猫，看到就等于好像接触到一样。你站在北海看那个海浪滔天的时候，你就好像是得到了、享受到了。因此，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就是得到了主。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当你看到神，当然有各种不同程度，有人看到耶稣也毫无动于衷，但有人在特别的恩典下看到耶稣衣服发光，地上漂的布没有那么白的，哦，那就是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上了高山，看到神的荣耀。那个时候一直到彼得后书，彼得都不能忘这个事。人的幸福就永远瞻仰神的荣美。我再说，我们人不太能理解这句话，再美的美女你天天看也累了，再好的风景你天天看，看十年也累了。但是神有永远的荣耀，无限的荣耀，所以眼睛是形容你的享受，永远享受上帝。这也是天主教、基督教都讲的，就是你在天堂就是瞻仰神的荣耀，那是最荣耀的事啊。我们会觉得那很无聊，但是我说了，这是包括享受神一切的恩典。然后这四个活物，我们解经家也讲，就代表所有的动物哈，狮子啊是万兽之王，牛犊是家畜里面最好的，人第四个脸面，注意这每个都是象，所以是象征性的象人。第三个象人，第四个象飞鹰，那是飞禽里面的。这四活物里六个翅膀，这个在亚述的神话里面也有，因为他们把你看狮身人面像，或者是巴比伦啊这些地方神话里面都有讲到，他们觉得狮子最厉害，但是狮子还不够厉害，不会飞，所以狮子就加了两个翅膀。那我们不讲这些神话，我们就讲到说基路伯或者四活物，他们有六个翅膀，这翅膀呢，他们是在也跟活物一样，就是代表来瞻仰神的荣美， 但是不是只有享受的，也是侍奉的。因为在以西结书里，基路伯也在做上帝的交通工具，是侍奉神的。他们昼夜不住的侍奉神，也昼夜不住的享受神，跟基督徒将来一样，跟基督徒现在也应该一样。因为这位全能的神，因为这位全能也是全善的神，因为这位全能全善的神也是万有的主宰。哦，第九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座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这些我都没有时间细讲了。荣耀尊贵感谢为什么要归给？因为他是一切的源头，他是一切的创造者，他是一切的管理者，他是一切的计划者，他是一切的成全者，他是一切的拯救者，他也是一切的审判者。他做的都是那样的美善，他做的都是那样有益于万物，所以我们把尊贵荣耀感谢归于他。甚至没有万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这样做，虽然没有万物就没有我们，而且是到永远的。当四活物就是万物在赞美神的时候，第十节，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坐着，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他的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哦，感谢主！四活物我们可以说是万物。二十四位长老我们说是就代表了所有被拣选的族类，不管是旧约的真以色列或新约的真基督徒，包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在内。当万物都在赞美主的时候，神的儿女见到万物，特别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当然不是万物了，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和圣灵的工作，他们就敬拜那位神，他们就俯伏敬拜，他们就跟我们每个人每天应该做的一样，当神加荣耀给我们，不配的荣耀和权柄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荣耀和权柄归给他，那表示我们侍奉他，表示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侍奉，我们教主日学，我们做父母，我们做儿女，我们做丈夫，做妻子，我们神给我们权柄来管理，我们用这些权柄来荣耀神。四活物就是万物在赞美上帝，神的儿女在敬拜上帝，这个叫做敬拜赞美。我们平常敬拜赞美，你以为是那么简单的事，是非常深的非常奇妙的信仰。这一切的原因是你创造了万物。所以第四章的重点就在十一节的最后一句，因着神的创造，因着神奇妙的旨意，为了爱万物而创造，万有的本于他，依靠他，他创造了，他管理了，创造的管理这么好，即便那么可悲那么可怕的罪和堕落，也不能改变这个事情。虽然有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因他，你看在启示录里讲到创造，创世纪跟启示录连在一起，整个圣经是连在一起的，神永远是不改变的，让我们今天也因为上帝的创造而感谢上帝。约翰在天上看到的就是这么奇妙。然后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被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各位，我之所以要讲这么多，就是要帮那个大哭铺一个路。各位，你在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喜乐的地方，天上其实也就是宇宙，也就是神所造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万有， 我们在这么好的地方，在神的面前看到这么多享受，大家赞美、感谢、颂赞，我刚刚讲的不到一分之一、兆分之一，那我们真是太满足了。可是在这么快乐的场合，居然有一声大哭，为什么？各位，那个奇妙的、非常奇妙的那个赞美、敬拜，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在历史上好像有一段被打断了一样，就是第四章那个颂歌好像突然停下来了。为什么停下来呢？因为第五章第一节说，好像那个坐宝座了有一个动作。各位，你们也看过，有的什么在什么大伟大的场合里面，电影里面啊，尼罗皇帝啊，或者什么，大家欢声雷动，或者任何的事，或者在竞技场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在吃饭，或者在竞技场，或者在欢呼，或者在悲哀，当皇帝一有一个动作的时候，比如说他一挥手，他一站起来，都安静下来。在那个赞美的时候，做宝做的，当然不可能是那个绿宝石、红宝石，那只是象征的。上帝把他右手举起来了，这也是很稀奇哦。在启示录多次讲到右手，各位，我刚才举的是右手和左手，你可能没注意了。在那么紧张的状况中，约翰还能看到那是右手，很了不起。他举起一卷书。因为这卷书没有人能打开，约翰就大哭。好，我赶快先要把答案讲一下，就是上帝的创造是那么美好，但是因着堕落和罪恶，叫哭泣、死亡进入这个世界，这是第五章要表达的。但是当然我们不是哭泣的，我们又会回到最后的喜悦，因为有一只羔羊的死，又让那个哭泣被赞美所取代了。